圣经要道略解，神旨意的奥秘第二集，神旨意的奥秘第二集，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者和先知一样。所以我们查神旨意的奥秘，我们现在讲天国的奥秘第十一讲，天国的奥秘第十一讲，我们讲大灾近前的奥秘，曾经讲了二十讲，现在这个天国的奥秘也要详细的查考。神在他的计划里，在他创造万物之前，他就有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叫做预定的美意，是神在创造万物以前就设计了，并且当他创造的时候就一步一步把他的计划实现出来，这个叫神预定的美意。但是神他的计划没有告诉人，他要怎样做怎样做没有告诉人，一直等到圣经启示出来了，尤其到了新约，保罗他们这些使徒先知被圣灵感动受启示了，这个奥秘才一步一步的发展起来。只有旧约不行，因为旧约只是提到奥秘的名字有这么一件事，没有详细的说明到底是哪些个奥秘。到了新约呢，这十二个奥秘的名字都出来了让我们就知道神对这多方面的天上的地上一切所有的和我们和人类都有，神都把它发表出来。当然要查考，不是就从圣经表面这样看看不懂的，得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要查考宣读，这都无疑缺少，无疑没有半漏，因为神的灵将他们聚集，我们就开始能够得到启示，能够明白。那么这些奥秘呢，也是神要向这个属灵的人说明的，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那么圣经的话呢，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两个原则我们要懂。圣经是一本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圣经很多的意思不是按着字面，不是字句，是灵意，灵意或者说是经意那么所有的这个属灵的意思我们要把它弄懂那必须要有属灵的话来解释这些属灵的事。那么这些属灵的事讲给什么人，他的对象是什么人，就是属灵的人。属血气的当然不行，因为属血气的是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灵根本没有活。那么属肉体的人呢也不行，因为属肉体的人他在基督里是婴孩，他那个灵呢还不能领悟太多的事情，就好像一个小学生小孩子婴孩 他连波波摩他还不认识呢，一二三他还不会念，你怎么能够把方程式啊把这些个高深的数学告诉他呢？你怎么能把许多的这种高深化学的方程式啊这些公式告诉他呢？他不能领会啊。那么像一个小学的学生，你给他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爱因斯坦的职能互变律，这些都是讲不通的。那一定得要在灵里啊，在，所以这个奥秘呢是必须啊神的众仆人先知们要懂的。在新约里也告诉我们要监督啊，就是长老牧师要明白的啊，这个知识要明白的啊，在教会里负责任的要明白的，我们好按照神的旨意受教育受栽培，将来到天上去执政掌权。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明白神旨的奥秘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讲的这些事啊，因为我们人类这个有好多东西了，不足以来形容天上啊，不足以来形容在荣园里头那些事。人类的言语文字有的时候有限制，尤其在些落后的地区，没有文化的地区，人类懂的事儿实在是太少，不能够让我们理解属天的奥秘。可是呢，也可以假借啊，用一些个属地的事来形容，譬如国度，国这个人类啊，神就在地上设立国啊，有犹太国了，有世界的万国了，所以这些国呢有王，这些王呢也有大臣，也有臣仆啊，也有俗民百姓。那这些东西呢也还能够借来，就地上的事借来形容天上，可是不尽然，不能够把天上的事形容的完完全全一样透彻，只是假借啊。所以国像国度啊，比如我们解释这个神的国度，天国诸天掌权，这个意思根本地上很难解释啊，只有两个可以能够形容一下，比如说中国的东周列国，列国那个时候啊，在中国有一个朝廷叫周朝，他叫郑朔啊，叫做朝歌，他是这个政治的总中心。然后呢他分封了列国，分封了诸侯，那可以这个是古代中国有这么一个。那么后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还有罗马帝国，罗马是一个大帝国，它底下有好多的大公国，它也封了很多的大公国，都向它书城，都是它的这个附属。那么这个也可以啊，在罗马的盛世的时候那个政治也可以。那现在又有一个联合国，不过联合国没有王，联合国只是一个大家会议的地方，有秘书长执行大家会议的结果而已，那还不可以形容。那么在了天上呢，这个诸天掌权之国呢，那就是得要一个特别的说法，我们的这个思想应当突破这个地上的限制。将来神在诸天最高的地方有一个荣耀的执政中心，那个叫做诸天掌权之国，也就是圣经里常说的天国，天国那个说法。那么可是呢，天国是神的国的里边最高的一个啊，最中心的尊贵荣耀的总中心。那么另外还有列国，在神，因为这个范围太大，我们地球这个范围很小，不足以来想象天上。说实在，我们现在人类除了太空人他们以外，仍很难想象将来在诸天里的那种光景。 因为我们地球只是太阳系里一个小星球，一个小行星啊，太阳系，太阳是个恒星，地球是行星，围着太阳转，只是这么个小东西。另外还有九个行星呢，就是另外有八个跟我们加在一起叫九大行星，其实都小得不得了。像银河系太阳这么大的恒星能够自己发光的就有3000亿，就3000万万。那么这个银河系的辽阔，它的直径有10万光年，光每秒钟走30万公里，一年走6亿万里。这个10万光年，你看这多辽阔的一个范围，在这么一个范围里有这么多的星啊，这是这世界，就是个物质宇宙的这个我们所领会的，现在人类所领会的。除了这个我们这个银河系以外，跟我们银河系有关系的有还有16个银河系，就是加上我们这个17个。这17个银河系星云一个重力系统在天空里啊就旋转，互相吸引旋转，这叫一个导宇宙星系。这只是天上的一个导宇宙星系，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银河系啊，一个星座叫人马星座，这个东西离得我们要4光年，它是银河系里头的一个。那么其他那些银河系呢，围着我们转的呢，那不知道有多远啊，又是大的一个叫做导宇宙星系。所以我们这样算起来啊，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个宇宙太大了，我们人类的脑子还不足以来了解神在诸天里头的设施啊，诸天里边的那些装置，那些安排，那比我们这个大的不能想象。所以圣经里说其大无法测度，没有法子去想象啊。我们人类现在发明了电脑了，这个大电脑了还好一点，还可以想办法啊，多知道一些事儿。像普通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脑子实在难以想象神这个诸天的这个事情。可是呢神也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让我们略知啊，所以我们把圣经的道理叫做圣经要道略解，我们见微知著，我们从一点小的地方来看那么大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们真在神面前不能骄傲，要谦卑，因为神太大，神的计划也是太大，神旨意的奥秘我们只能略窥管鲍，好像拿个小笔管看天空一样，坐井观天都不敢啊，那还要小啊，拿一个小管子，从那个小管子那个眼儿里头我们稍微的略窥一下，实际不能够啊完全看清楚。所以保罗说的真不错，我们现在对神的事儿仿佛猜谜，猜谜啊，就是像破谜语一样啊，我们不能完全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我们有一天脱离开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变成灵性的身体，到了太空，到了神那边啊，我们没有这个物质的限制，神那才能够略微懂一些，还是不能懂太多。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有限来了领会无限呢，这是难的一个事情，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讲这个神旨意的奥秘，给我们大家一个好像一个地位位置啊，和我们的这个有限的限制要说明一点，我们尽量用能知道的人类已有的知识我们扩大啊来推测，但是还是不行了，只不过是有一个线索而已，一线给我们一线希望，给我们一点点的索引，若能完全知道呢，那还是不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要谦卑。 我越讲啊，我越怕，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由我们这么小一个人来讲，实在不行啊，不行，没有法子说清楚啊。这么大的神在诸天里要设立一个国度，他的神的国包括万有，诸天宇宙穹苍万有，这个圣经里常用的这么一个范围，一切所有的都在神的权柄统管之下，他的宝座统管万有，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究竟有多大？要根据爱因斯坦说，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有范围的，因为物质光啊，在这个穿过物质的时候，它有曲率啊，那么它根据这个曲率算呢，整个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是半径350亿光年，那么直径是700亿光年，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是物质宇宙。物质宇宙有了它的范围，那么但是圣经里说神创造诸宇宙，诸宇宙那个万有包括诸宇宙，诸天包括诸宇宙啊，神创造的穹苍包括诸宇宙，不是仅仅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物质宇宙只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比如说科学家们已经领悟的有111种元素的那一种物质构造的宇宙，在神创造的里头非物质的东西还有，比如说天使啊，比如萨拉佛基勒伯，这些都不是物质的，他们叫灵性的，他们都是属灵的，那个呢就更多了啊，有千千万万啊，所以神在神的灵界里头还有很多非物质的东西，不是我们这个受造之物啊，按照时间所安排的什么氢元素、铍元素、锂元素什么这些东西，不是这些啊，那么那就太大啊！所以诸宇宙到底诸宇宙除了我们的物质宇宙或灵界还有什么宇宙，那我们不晓得，那只有神知道，因为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受各种的限制，我们不能够找到那些东西，比如科学家找着这个反中子、反质子、反介粒子、反物质的这个，他们找到了一刹那的有一点影子了，知道有那种东西非物质，但是究竟什么他也不晓得啊，那没办法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人类受时空和我们这个有限的限制，我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啊宇宙这个奥秘，但是呢神借着圣经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若是在灵里头能够意会的话，就是会悟灵明啊，我们要用我们的灵去参透的话，还多少能够懂得一点，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就这么一点点灵光啊，灵犀一点通，灵光一闪，我们能够略窥管鲍已经不错了。所以今天我要在这个节目里特别详细说人的有限或神的无限，人的渺小或神的那个大，这个不能比例的。所以人要想象神在诸天里设置的这个政权，这个统治的，这个我们不大容易懂啊。不过呢，神给我们的次序说有一个诸天掌权之国，它是神国所有统治万有的一个中心，荣耀尊贵权柄的权力的中心，主耶稣坐在宝座上做王，发号施令。那么有许多人呢就要被选到这个地方去，与他一同统管万有啊。那么这一些人呢，耶稣就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耶稣基督在这个诸天掌权之国里坐宝座做王，做什么王呢？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君之君，他是诸天宇宙万有的大君王，他在诸天掌权之国里做宝座。那么在他下边呢就有一些执政的掌权的，那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呢，这个呢我们说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我们感恩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哎呀，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照着神形象造的人，跟耶稣哪一个在荣耀里在宝座上坐的那个形体本体神本体真相，我们是父相，我们有他的像，这个人的样子，我们要被拣选的人，先要得救恩，得了救恩以后呢，我们要在教会里头受操练，学习，学习配搭，学习侍奉，学习明白神百般的智慧。我们现在要懂得神啊处事的治理政务的方法，这个圣经都有启示，这一方面呢圣经倒是很完全。我们要学这个，学会了以后呢，就被选上进到那个荣耀的执政中心。那个荣耀的执政中心叫什么呢？我这个在以弗所第三章啊有一点说法，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五节，以弗所第三章十五节有一个括弧，这边就写了一个东西，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个翻译呢应当这样翻，天上的全家，地上的各家，因为下边还有一个全字啊，他不知道怎么用啊。那么翻译的时候，那个在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对这个思念还不太清楚啊，所以到底是各到底是全，天上是全还是各，地上是全还是各，他也不知道。那么干脆就翻了一个各家呢，再加一个全，因为天地上的全家这不可能，对不对呢？所以他就翻地上，其实这很容易的，我们一想象就懂了，到了天上是个全家，在地上就是各家啊，所以天上的全家，地上的各家，这就说明了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念。地上的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在地上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出现，不能组合到一起，那么成为地上的各家，我们所谓地方教会啊，不管什么宗什么派怎么分，它都是地上的各家。那么天上呢就不是了，到了天上因为不受地方的限制，也不受这个物质形体的限制，我们说聚集在一起就可以，为什么？我们是灵体，将来都是苏灵的身体，这个灵不占空间，这个灵呢也不受时间的控制的，它可以自由来去的，所以我们将来到了那个灵界里头，我们可以成为全家，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启示里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懂了，将来天上有一个全家，地上现在是各家，那么这地上的各家呢，凡是在家里负责侍奉学习操练及格的啊，被试验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就被选上进入全家了。那个全家是什么？全家就是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基督，基督是统管万有啊，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说是那统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要统管万有，他充满在教会，教会成为他的身体，万有伏在教会的脚下，教会是身体，耶稣是头，这很清楚了。将来天上的全家呢，就是统管万有的那一个机构，天上的全家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所以这个图画越画越清楚了，这是我们能够大概看出来的。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被选上到那儿去啊，这圣经又用许多其他的话呢，就有拣选，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得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才能被选上。那到哪里去看呢？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就又有图画，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将来天上那个图画，大概有这么一幅图画。比如在这个启示录的第 七章啊，就描写第九节，描写无数的穿白衣的人，那些都是蒙救恩的。到了十四章呢，他就描写144,000，一个伟大行政管理的数目，那是什么呢？那是与主一同统管万有的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些被选上的。我们今天呢不能够查那么多了，我只提出来，像启示录就给我们一个将来天上的图画啊，那个穿白衣的那些将来是仅仅得救到天上做国民的啊，摇棕树枝赞美的，那么那144,000头上额上有名字的，那将来都是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等慢慢的来查这个，这就叫神旨意的奥秘。